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基甸。基甸是以色列一位士师，他的事迹记载在《士师记》6-8章。在前四讲里面，我们看了《士师记》6章，看见基甸本来不认识神，是拜偶像的。神如何向基甸显现，一步步引领基甸，基甸也一步步回应神。先是求证据，想知道向他显现的是不是真神。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之后，基甸就开始敬拜耶和华神。而神也给了基甸一次考验，就是让他除掉家中的偶像，跟家人，甚至跟他的家族，他所在的支派表明立场。基甸虽然害怕，还是按照神的吩咐行了。基甸通过了考验，耶和华就开始使用基甸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基甸就出去召集以色列人，准备跟米甸人作战。召集了以色列人之后，基甸又向神求证据，因为他知道敌人是精兵强将，又人多势众，自己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打仗，所以他想知道神是不是与自己同在。这是完全倚靠神的态度。神不是不允许我们惧怕，圣经恰恰教导我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关键是惧怕的结果不是临阵脱逃，甚至埋怨神，而是更加信靠神。今天我们继续看《士师记》7章1-8节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 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，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在这段经文里，神两次对基甸说，你的人太多，要裁军。基甸有多少人呢？总共才32000人。敌人有多少呢？从士师记8:10可以看见，敌军至少有135000。32000对比135000，双方军队的比例是1:4，这已经是非常悬殊的对比了，简直是螳臂挡车。可是神还觉得基甸的军队人数太多，让基甸两次裁军。第一次裁军剩下了10000人，第二次裁军剩下了300人。我不禁想起了主耶稣的话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这32000人都是响应了基甸的呼召，愿意为神去作战，就好像我们听了福音，愿意回应神，做基督徒，去侍奉神。你这样选择很好，可是不要以为只要你愿意就行了。圣经说，最终的决定权在神，神要看你合不合格。这段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，神要选择什么样的人侍奉他，做他的精兵。基甸第一次裁军，裁掉的是哪种人呢？神吩咐基甸向以色列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神不要惧怕胆怯的人侍奉他。可是上一次我们刚刚看过，基甸本身也惧怕胆怯，神反而鼓励基甸。现在神却打发那些惧怕胆怯的人回家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惧怕是神不喜悦的， 圣经中有两种惧怕。其实圣经中谈到的很多素质都有两种，一种是属肉体的，一种是属灵的，一种是蒙神喜悦的，一种是神所讨厌的。比如说爱，有属肉体的爱，有属灵的爱。再比如说火，为神火热是好的，但一种是来自神的火，一种是凡火，是属人的火热。再比如说信心，一种是对神有信心，一种是对自己有信心，是自信。总之，一切素质都有两种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千万不要落入自欺，自以为有，在神眼中却是一无所有。基甸的惧怕是因为看见自己的软弱无能，紧紧地倚靠神，呼求神来帮助。所以希伯来书称赞基甸的信心，因为基甸信靠神。而这段经文所说的是另外一种惧怕，这种惧怕恰恰是因为没有信心，不相信神的大能能够胜过仇敌。对于这种人，神就让基甸遣散他们，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其实不只是基甸这次打仗神吩咐基甸这样做，每一次打仗神都吩咐以色列首领要这样做，让惧怕胆怯的人回家去。我们翻到申命记20章1到9节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，和他一样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，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，神让祭司首先告诉以色列人，不要惧怕，不要胆怯，因为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去，为你们征战。接下来如果有人仍然惧怕，那么神就让他们回家去，不要去打仗了。显然这种惧怕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，不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们战胜敌人， 所以神也不勉强这些人去打仗。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，我们一定要明白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不长进，侍奉神没有果效，就是因为不明白神的做事原则，结果跟神的原则背道而行，当然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了。这个原则就是，神从来不会强人所难，你要是胆怯惧怕没有信心，那么神就会对你说，你回去吧，我不需要你。比如说侍奉，也许神让你在某个地方侍奉，或者是交托给你一项工作，可是你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，不想做这项工作了，可能是因为遇见了困难，或者是你觉得厌倦了，无论什么原因，总之你想再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份侍奉工作，这种情况下，神会为你开路的，让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份侍奉工作。可是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原则，你就会以为，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份侍奉工作是神的旨意。你会说，你看，这是神为我预备的，是神为我开了路。不错，是神为你开了路，让你回去，让你换一个地方。可是，这并不代表说你是在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这个原则是神不强人所难，你胆怯惧怕，神就会让你回去，随你的喜欢，再找一份其他侍奉的工作。我常常想起马太福音7:21-23那段经文，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很显然，这些人表面上的确在做侍奉神的工作，可能一生都在做侍奉神的工作，可是最后主耶稣却说他们是作恶的人，而他们自己竟然浑然不觉自己的问题，还在跟主争辩。为什么他们会落入这种自欺的光景中呢？恐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原则了。神交托给他们的工作，他们不愿意做，那么神就会让他们走，他们可以自由地换另一个地方，换另一份侍奉工作。神给了他们这种自由，他们就说，你看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，神为我开了路，所以我离开岗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，我还是在侍奉神，是神带领我去这儿去那儿的。当然，哪里都有基督徒，所以你去哪里都可以找到侍奉的工作。可是，关键是，到底神想让你在哪里侍奉，做哪种侍奉工作，你有没有顺从神的旨意呢？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不会强人所难， 你胆怯害怕，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犹豫不决，那么神就不会用你了，神会让你回去。世界大部分人都在走自己的道路，你也去走自己的路吧，不要跟从神，不要侍奉神了。关键是我们不要自欺，就诚实地承认自己软弱胆怯，不愿意侍奉神算了。可是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愿意做神交托给他们的工作，一方面又想侍奉神，结局就更可怜，侍奉了一辈子，最后主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。所以我们首先不要自欺，分辨自己是不是真的在遵行神的旨意，然后我们也要学习分辨别人。基督徒很多，侍奉神的人也很多，我们要懂得分辨，知道哪些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是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神的仆人，好效法他们，不要效法那些按照自己的道路侍奉神的人。我们一定要做个聪明人。留意《生命记》这里还说到了为什么神要打发这些惧怕胆怯的人走，是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你侍奉神的时候如果惧怕胆怯，就会影响到其他侍奉神的人，影响到整个队伍的斗志，结果你不但没有侍奉神，反而在破坏神的工作。你破坏神的工作，怎么不招来神的审判呢？基甸按照神的吩咐这样一宣告，结果有22000人回去了，只剩下了10000。这剩下的10000人都是刚强壮胆、心甘情愿去打仗的，应该可以上战场了吧。可是神还要从中挑选，只挑出了300人。神是根据什么选择了这300人呢？这里说神选择像狗喝水那样用舌头舔水的人。你可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现代人、现代社会当然不会这样喝水了，大家都用水杯，那么是不是神就不会拣选我们了呢？读圣经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经义，否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就不知道该如何按照圣经的话而行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是根据什么拣选了这些人呢？他们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素质呢？我记得几年前，我偶尔看到了一套电视连续剧，剧名叫《少年包青天》。其中有一集说到包公在侦破一桩谋杀案，凶手是一个衙役，可是包公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原来他是另一个国家的人。包公是怎么识破出他的身份的呢？包公说他看见了那个人喝水的样子，原来那个国家的人是能征善战的民族，他们已经养成了随时作战的习惯，喝水的时候就好像狗一样，一边喝一边在随时警醒防备敌人。这个情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古代作战的情况，帮助我们明白 为什么神会选中了那300个像狗一样舔水喝的人？因为他们有警醒的心，喝水的时候也在小心防范敌人攻击。要知道，警醒是新约中，是主耶稣的教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。主耶稣好几次教导门徒要警醒，比如马太福音25:1-13十个童女的比喻。十个童女中，五个是聪明的，预备了油，五个是愚拙的，没有预备油。等到新郎来的时候，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进去跟新郎坐席，五个愚拙的被关在了门外。当然，这是得救进天国的图画。五个聪明的进了天国，得救了，五个愚拙的被弃绝了，没有得救。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在13总结了这个比喻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警醒这个素质，有就是聪明的，没有就是愚拙的。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警醒，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。这件事记载在马太福音26:36-46。那时候主耶稣很快被逮捕上十字架了，他非常忧伤，几乎要死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和我一同警醒。在这短短一段经文中，主耶稣3次对门徒说要警醒。接下来犹大就带着人来把主耶稣逮捕了。所以可以说，主耶稣最后一次教导门徒的功课就是警醒。可是门徒们没有掌握到，结果在主耶稣被逮捕之后，门徒们全都跌倒了。所以警醒非常重要，要想做基督徒，要想侍奉神，我们就必须警醒。神在选择精兵，这些精兵的素质是刚强壮胆、警醒。我们能够被神选上吗？我们结束的时间又到了，下次我们会继续看基甸，继续探讨警醒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去具备警醒这个素质。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